不是把他打死，
驱逐出境
啊，
把他赶走啊。可是印光法师呢，不敢那么走啊。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的啊，他的视觉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啊，有蚊虫啊，别人来替他干，老和尚不是，老和尚说不要干他。你要问为什么，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啊，由他们在好，常常警惕自己，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啊，他们在警惕我，警策我，老和尚不敢。听说印光法师70岁以后，这些东西再都看不见啊。本来这个房间里面有蚊虫，有跳蚤，有苍蝇，有这些东西，老和尚到里面去一住啊，这东西都搬家不走。由此可知啊，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由他们在扰乱呢，自己道德不够啊，没道德他才会扰乱啊，真正肯修勇猛精进啊，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呢？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啊，如果果然没有了，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啊，还有这些东西干扰你功夫不够啊。你看看真正修行人，他不责备外境，一切回归到那些，回归到自己啊，我自己不善啊。啊，他们来扰乱，来侵犯，应该的啊，不足以为怪。所以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第二种恶业呢，劝他令他，自己虽然没打，叫别人打。第三个，赞叹打法，哎呦，他打的方法赞他，嗯，好，打得好，见打欢喜。你看看这个十条里面4条都是说这个打害众生的。我们都有这个信心啊，看到小孩的时候打苍蝇的，哎，不错，打得好，是吧，就赞叹的。哪里晓得这多疾病的果报啊，那照这个业因呢，要得这个果报的。第5条是恼乱父母，让父母生烦恼，让父母身心不安。第6啊，是对行善，使行善人生烦恼，也叫他不安。第7种啊，见冤病苦啊，心大欢喜，看到自己的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哦，他得病了，他在里面欢喜。第8种，见冤病愈啊，心生不乐。这个冤家讨厌的人啊，哎，他的病好了，很不开心啊。所以这个里头注重冤家啊，你所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第9，冤病足，与非治药。啊，这个冤家生病啊，你去给他个药啊，送药给他，这个药不是治他的病，让他那个病加重啊。换一句话，你是去害他的 不是去帮助他的啊，干这种事情。第十，叙事未消啊，而服务更淡。你吃得很饱，还没有消化的，看到好吃的还要吃，这是病从口入啊。这个九十条里面，前面的九条是你造的恶业，后面这一条啊是饮食啊，不懂得饮食卫生而感得的疾病的果报。这个十条啊是得丑陋的果报，十条是得疾病的果报，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么他的忏悔法，但于地藏向前至心斩理，事情之间是说时间的短，时间短暂。这个业报就能够转得过来。至心斩理，这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在至心两个字。至心是真心的，斩理之间的改过自新，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慈悲至极啊，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了。这个要知道啊，地藏是比较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啊，所以这个地方至心斩理不是恭恭敬敬到那里去天天去礼拜，业障就消除。礼拜是当然这个四相上的修持，形象上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印，要学地藏菩萨的诚心，要学地藏菩萨的为人，要学地藏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至心斩理。你要能发这个大愿心，这个愿心清净恳切啊，有决心有毅力去照做，哦，那你转这个业力就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之身相貌圆满。这个注解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此心暂时，暂时发心啊，斩离功德不可思议。那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了呢？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是千万界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事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啊，现前这个恶业要报尽了，那个至心斩理的那个报没现前，那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啊。就如同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见一彻佛道，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啊，收一个出家人呢，在佛佛身边出家都有大善根， 啊，没有善根怎么能出家呢？啊，佛看到这个人来来求出家，就让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个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这些人一看呢，这人都有神通啊，阿罗汉神通有五百世啊，天眼通、虚命通，看到这个人呢，五百世当中没有善根，对佛说不能出家，他怎么能出家？啊，佛说了他，那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界前，那当然阿罗汉没这个能力，无量界前，他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年成熟了，到我这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啊。那一声一称南无佛，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的啊，这个事情之间一餐饭的时间呢，地藏菩萨至心展理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他能够念念相续啊，刚才讲了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他现在这一生就办啊，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就办了，那个转得就非常之快了。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全部都改掉，彻底改掉，他转得就很快。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其百千万亿僧中常为王女，乃即王妃宰府大县大长宅女，端正受僧，住相圆满。那么这是说他对这个女生呢并不厌弃，那么他得的身相就非常圆满，而且呢生尊贵之相，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出身于贵族，出身于望族，得人间福报。幕后总结，有智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佛如是。所以，这个青莲法师注解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智心二字，一身一众，贯于前后啊，勿轻看破。夫人之转报啊，成非易事啊，转自己这个业报不是容易事情啊。今所获福，诚有智心，智者心之所至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礼佛也要四礼圆融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礼啊，就关键就在智心啊，智心是真心啊，真诚之心啊，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心呢彻前彻后啊，这个前后不是讲这一段的、啊、 深远的说，贯彻全经，我们在前面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之中啊，为大长者啊，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是不舍这个愿呢，常常在发啊，它是真发了，我们也在学，我们可惜啊，学得不认真，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愿是发了，嘴皮上发，事实上没兑现的，念完之后啊，随即就忘掉，所以它不起作用。这什么原因呢？不是自信。所以此地关键在自信啊，不是真心发愿，像我们平常的有口无心，这个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改过啊，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讲明白，提醒他，他能回头他就得福，他不能回头呢，阿赖也是一个也是个善根我们自己发愿续佛慧命，弘法一生，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信正解正行，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辜负啊，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如来家业，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啊，世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如果不是用智心，怎么能做得到？所以经上讲的古德，我们相信，为什么呢？因殊胜啊，这个果报就不会怀疑。下面这第四段呢，是机要赞功夫，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死者闻其耳。 何况亲手铸魂。这一段注解里面说了文分二节，先说能供的人，然后再讲啊他所得的福报，这个供养是什么呢？是祭药歌舞啊。我们在佛法里知道大乘法中有，小乘法里面没有。佛说大乘法，你看诸天供养，天女散花，天人以歌舞音乐供养，特别明显的像中国敦煌啊、云冈的壁画这些变相图，世尊讲经说法这有这些供养。那么在民间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唱戏，来供养佛菩萨在佛菩萨庙前，很多寺庙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大殿前面有戏台那是专门呢给一些发心的人做主医药歌舞赞叹供养佛菩萨演这些戏。实在讲呢，这是错误的意思演戏呀，不必演给佛菩萨看的演戏呀是给一些大众来看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实在讲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戒淫一些众生现在这些戏剧歌舞啊，不可以供养佛菩萨了。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古时候这些戏剧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为什么呢？它戏剧的内容啊，就是教人的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四个字，它这个内容啊，忠孝节义都是劝化众生的。古时候教育不普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用戏剧。所以从前是农业社会，农忙过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很长就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劝人忠孝节义表演的呢都是因缘果报你看善人后来有善的果报，恶人一定有恶报表演这些所以广大的群众啊没有读过书，没有这个受过好的教育，但是他懂得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他从哪里学来的？多半从说书听戏，从这学上学来的。所以从前呢这个娱乐式教育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重点是在教育。佛法里面呢也用这种方式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重视 艺术的表达。现在佛法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佛法的盛，说实在话，世间最高的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都出家了，都做法师。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啊。不是有一般一人都能够随便出家的啊。隋唐时代出家人经过考试，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世间法的标准相当于净思，换句话说，世间学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再考佛法。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这个证书，你去找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啊，你要没有这个证书，他要收你出家，他犯法。他收你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这个度牒。皇帝给你这个度牒，那个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是出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你说他的身份多高啊，他一提督出家，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的，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教化的内容哦，那就非常精彩啊。啊，你看看以前这些文字啊，寄送歌赞做的多美，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面，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畏护，不令卧死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看这一段啊，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祭药啊，这个祭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变相图里面呢，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了，这个诸天呢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
小乘佛法里头啊，绝对没有。啊，你像这个华观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劫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佛摄受众生呢，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啊，那同事啊，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呢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啊，就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出家人还俗，其实还俗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识出家人的形象啊，就还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啊。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啊，他们有短期出家啊，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还俗啊，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呢是讲他得福啊。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啊，引申到啊，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啊，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 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啊，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啊，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全是歌曲，啊，这个铺上去了啊，歌词啊，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所以由此可知，古时候啊，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啊，因为众生喜欢听，用听接受这种方式，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啊，一两个人用歌唱啊，两个人做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啊，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法会当中啊来表演啊，因为法会的时候人多啊，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啊。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啊，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以歌舞、戏剧这种方式表演出来，啊，那个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啊，效果大很多啊。啊，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啊，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如果条件具足啊，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啊，啊，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啊，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啊，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啊。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啊，古德也有编辑啊，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啊，《归元镜》啊，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啊。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啊！啊，他是以评剧方式啊，在舞台上表演的啊，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啊，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啊，来看我啊，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啊，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啊。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啊，他要演济公说法啊，正式当大法师啊，我们非常期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啊，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啊。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啊，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在这个善字啊，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呀、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呀，都不是在盈利。啊，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啊，表演的一定要卖座啊，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啊，能对菩萨相前作诸机要皆各用赞叹啊，香花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啊都演戏啊，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啊，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啊，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啊，那个就错误了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善了啊，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啊？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啊，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啊，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啊，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奖励啊，社会大众赞叹啊，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啊，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啊，我们这在迷信，啊，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啊，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啊，但是真正佛法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 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的，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了，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预言就是表演了，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了，顺便谈到修复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